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一开始，我想先给你讲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故事，就是想象一只在树林里不小心受伤的猴子。
嗯，受伤的猴子。
对，他为了寻求安慰，可以说是逢猴便扒开自己的伤口给人家看。结果呢，有的猴子冷眼旁观，有的暗自窃喜，还有的甚至用脏兮兮的手去摸他的伤口。
哇，这画面真的扎心，
是吧？最终这只猴子没有死于最初的那道划伤，而是死于伤口的严重感染。那我就想直接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了，这只猴子是不是像极了那个曾经对世界掏心掏肺，试图用情愫换取共情的我们？
确实，我想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可以说是极其完美的切入了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
没错，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度拆解一份，怎么说呢，读起来让人觉得倒吸一口凉气的资料。这份资料谈到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很多真正看透了人性运转规律的高手，最后都选择了一种近乎彻底闭嘴的生存策略。
是的，
我们会深入剖析资料里揭示的七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人性潜规则，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古代禁言心法。
在我们展开具体内容之前，资料里引用了海明威的那句经典名言，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他说，我们花了2年时间学说话，却要花一生时间学会闭嘴。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这份资料里，我最喜欢的是他对人性本身提出的一个类比，就是如果我们把人性看作是一套没有所谓善恶之分，唯一的出厂设置就是生存与繁衍的底层操作系统。
嗯，像一个 OS 系统。
对，那如果我们用人类后来发明的道德去评价这套底层系统的运转，去指责它为什么自私，那是不是就像责怪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一样，完全搞错了方向？
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大局联系起来，这个类比其实非常精准。因为真正的成熟，首先是接纳这套系统的客观存在，你不能试图用圣人的标准去绑架别人。
确实是这样。
当你明白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背叛、冷漠或者算计，本质上只是这套系统在正常运作的产物时，你就会发现，在面对这些的时候，闭嘴其实成为了最高级的自我保护。
这就自然涌出了资料里的第一个潜规则。既然人性是一套关于生存的操作系统，那当这个系统检测到身边的熟人突然获取了更多生存资源时，它会怎么反应？
这就会触发保健机制。
对。资料指出，人们往往能坦然崇拜远在天边的亿万富翁，却极度难以容忍原本和自己平起坐坐的朋友突然实现了阶层跨越。这就是距离越近，略易生度。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叫相对剥夺感。在远古时期，远方的首领再厉害，他也不会来抢你山洞里的食物，对吧？
没错，毫无威胁。
但是如果睡在你身边的人突然变强了，这就意味着你自己的生存资源甚至繁衍空间受到了直接的挤压。所以当你在熟人面前炫耀的时候，在对方的潜意识里，这其实是一次降维打击，你的成功直接照出了他们的平庸。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难道为了友谊我们必须向朋友撒谎吗？就是刻意装作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这听起来有点太腹黑了吧？
其实不是撒谎，作者称之为战略性示弱。你想啊，在生活不如意的人面前展示一些疲惫，或者分享一点无伤大雅的倒霉事儿，这不仅不是虚伪，反而是一种善良。
怎么说呢？
因为你没有去激起他人基因里的那种生存焦虑。资料里说，这就是对人性最深的慈悲。
用示弱去安抚别人的生存警报，这个视角很独特。那潜规则二呢？有时候我们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纯粹出于好心，比如去提醒深陷杀猪盘或者在家暴关系里不肯走的朋友，
结果往往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装睡的人叫不醒。
对，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好心呢？
这里的核心机制叫认知失调。一个人的认知体系其实是他的精神壁垒， 当你拿着真相去打破他们的残酷幻想时，你以为你在救人，但他们感到的是自我价值被彻底否定的剧烈痛苦。
也就是说，承认你对，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是傻瓜。
雷谦正确。所以，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们的底层防御机制会立刻启动，把你这个指出真相的人当成死敌来攻击。
天哪！所以，不干涉他人的因果，其实是对他人认知边界的尊重。人教人永远教不会，只有痛，只有他们自己撞南墙的痛，才能真正教人。
是的，也非常消耗我们自己的能量。
确实。那我们刚才聊了认知失调，当人们在社会阶层中感受到彻底的无力感时，资料说还会引发更可怕的连锁反应。这就是潜规则三，底层互害，或者叫踢猫效应。
这个现象在现代社会太常见了，在公司被老板骂的主管转身去刁难实习生，
对，或者对生活绝望的人因为外卖晚了两分钟就大打出手，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到处寻找绝对安全排泄口的那个负能量高压锅。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偶尔遇到这种带着剧毒情绪的陌生人时，我们该怎么办？
不断闭嘴，迅速远离。你绝不能开口去跟他们争论什么，因为一旦争执，你就主动降级到了他们的泥潭里，
变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没错，他们其实只是在找一个反抗成本极低的弱者来发泄对生活的终极绝望。你一旦接招，就成了那个情绪垃圾桶。
惹不起，真的躲得起。那潜规则四呢？我觉得是对传统道德观冲击最大的，就是生米恩，斗米仇。为什么毫无保留、无底线地去帮助一个人，比如借巨款给亲戚，最后换来的往往是背叛和仇恨？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人际关系的本质其实是价值观换。当你给予的恩惠远远超过了对方这辈子能偿还的极限时，
巨大的亏欠感就变成了重压，对吧？
没错。为了摆脱这种长期的自卑和心理折磨，他们的潜意识会启动一个可怕的道德逆转机制。
道德逆转具体是什么表现？
他们会开始疯狂地挑剔你，甚至把你这个施恩者妖魔化为一个坏人，就像历史上韩信与吕后的故事那样。因为只要在心里把你定义为坏人，这笔感情债在道德上就不用还了。
哇，这真的是人性深处细思极恐的自洽机制。这就警告我们，永远不要做别人生命里的救世主，给予帮助必须留有余地，让对方还得得起。
是的，除了这种物质上的过度给予，潜规则五讲的是情绪上的吸血鬼。
哦，对，面对永远在抱怨不公却从来不解决问题的人，
面对他们，你的同理心和安慰只会让你成为他们无边界的猎物。
资料里给的战术叫灰石法则 Grey Rock，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对，你能具体说说怎么用吗？
毫无生气的灰色石头，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只用那种非常敷衍的哦这样啊来回应，切断所有的情绪共鸣。
这样做的效果立竿见影，当情绪吸血鬼觉得索然无味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脱落去寻找下一个猎物。
学到了，前面这些都是应对外围社交圈的，但接下来的潜规则六是关于最亲密的伴侣的。资料说，在亲密关系中，绝对的透明往往等于绝对的权力丧失。很多人以为结婚就该把老底和盘突出，连最深处的自卑都交代清楚，
但这往往是灾难的开端。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要防备着自己最爱的人吗？这听起来未免有点冷酷了。
这不是防备，而是保留吸引力。你想，人际吸引的核心动力之一就在于神秘感，全盘托出让你变成了一本一眼望到底的说明书，
毫无新鲜感了。
更可怕的是，人性的状态是流动的，当你把所有的软肋和伤疤全部暴露，一旦未来关系破裂或者面临重大的利益冲突，
那些伤疤就会变成对方手里最了解你致命弱点的武器。
对，所以成熟的做法是在心里保留至少 30%， 不向任何人开放的自我世界，水深不语，这不仅是魅力，更是底线。
保护好自己的底盘。那潜规则七，自证陷阱。当莫名其妙背了黑锅或者遭遇污蔑的时候，我们普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都是疯狂检视，罗列证据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自证清白的游戏里，为什么谁先开口解释，谁已经彻底输了？
为什么呢？
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当你急切地去自证时，你在潜意识里已经把对方拔高到了法官的位置，你默认的对方拥有审判你的权利。
确实，而且周围的看客其实根本不在乎真相，对吧？他们只是在享受看你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的滑稽表演。
没错，所以应对策略是带着蔑视的沉默，永远不要顺着对方的逻辑走，而是用死一般的寂静去反向压制对方，
就是让对方的拳都打在棉花上。
对，由于他们看不透你的底牌和反应，这反而会在咱们心里滋生出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天哪，这七个人性真相真的让人毛骨悚然。那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大脑里植入一个防火墙，避免落入这些陷阱？
资料的最后揭秘了一个古代的隐藏心法，道道至简，只有四个字，
停顿三秒。
对，停顿三秒。
听起来非常简单，但这短短的三秒钟威力巨大，就是在任何你想发怒、想得意忘形的炫耀、想掏心掏肺去倾诉，或者急去白脸去反驳的那个瞬间，强迫自己闭嘴，然后在心里倒数三、二、一。
从脑科学角度来说，这三秒钟是人类理智，也就是前额叶皮层去战胜动物本能的黄金创口。看透人性后的闭嘴绝不是懦弱退让，
而是一种高级的能量过滤系统，对吧？把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有毒物质挡在门外，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去搞钱，去阅读，去感受宇宙的浩瀚。就像资料里提到的冰剑所说，看透他人的阴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放过自己。
总结得非常透彻。
好，回顾我们今天这套密集的思维旅程，我们从克制分享欲、理解认知失调，一路聊到了逃离自证陷阱，以及如何使用灰石法则和三秒停顿。
内容非常丰富。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抛出一个超越了原始资料的新鲜思考，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用闭嘴和停顿三秒来防御外界那残酷的人性操作系统。但是如果下次当你发现自己正嫉妒身边朋友的升职，或者当你迫不及待想要对无辜的服务员发脾气时，你能不能也对自己使用这三秒钟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
对吧？当你不仅能用这三秒挡住了别人射来的暗箭，更能用它捕捉并阻断自己内心的原始本能时，你是不是才真正拿回了人生的绝对主导权？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我们下次一起探索更多新知。